好，各位师兄，请坐。各位都拿到课本了吧？啊，没有拿到啊？课本还有吗？我们先看上座应该注意什么？87页。啊，都有课本了啊，87页。这边是讲入定的时候应该如何调身。第一，坐到蒲团上时，先要调整坐垫的高度，使它坐起来安稳，即使久坐也不会有所妨碍。这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时候首先谈到那个坐垫的高度是四指宽，四个手指并起来这个宽度，这个宽度是一般的宽度，那也会随着我们个人脊椎的弯度不同，那来调整它的高低，也可以高过四指啊，或者是低于四指，那这可能就是因人而异了。那一定要坐起来，不管你坐多久，它都不会，身体不会不稳的感觉啊，不会往前倾或者是往好像要往后倒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稳安稳这样的一个高度。这是首先坐垫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用家里的毛巾把它折起来啊，或者是小枕头啊，或者是毯子啊，把它折起来来做这个坐垫都可以啊。如果没有蒲团的话，就可以这样子来做。那刚刚有师兄问到说，可不可以在户外坐？那到户外坐也是最好有一个蒲团。因为一般的蒲团它有隔那个湿气的作用，就是说你在户外坐，那可以隔断地上的湿气，所以一般我们也是建议他如果一定要在户外坐的话，就是最好是带上蒲团，然后风不要太大，太阳不要太热，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可以的。那第二个就是脚的问题啊，坐垫坐好了之后啊，坐稳了之后，我们就要盘腿，那可以单盘或者是双盘啊。所以如果是半家趺坐，就是单盘的话呢，我们就先把左脚放在右脚上，那记得就是尽量往身体靠啊，尽量往身体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脚如果够柔软的话，我们的脚往身体靠，我们的膝盖就会着地，就会碰在地上，不会悬空。那如果说没有办法拉近身体的话，我们那个膝盖就会悬空，那坐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身体是不稳定的。它最主要为什么要靠近身体的原因在这里，那我们的膝盖就可以着地。所以它是靠近身体，是使左脚的脚趾与右脚的大腿齐，就是尽量往身体靠就对了哈。那你的那个脚就会碰到那个大腿。那如果要双盘的话，全家趺坐就是双盘的话呢，我们再把右脚放到左脚上面，也是尽量靠近身体。这时候呢，我们的膝盖也会碰在地上。也是使右脚的脚趾与左脚的大腿齐，这是双盘。那如果还不能双盘，我们可以慢慢的练习，比如说你原来不能单盘也不能双盘，你只能散盘，就是两腿交叉这样子坐没有关系。那你坐一段时间，你的脚会比较柔软，脚筋慢慢拉开，它会比较柔软，所以你就可以尝试单盘。那单盘我们可以轮流，有时候我们把右脚放在放在上面，那有时候我们再交换把左脚再放在上面，这样子慢慢的我们那个脚筋也会拉开，也会慢慢的柔软，筋骨会慢慢柔软，那慢慢的这样子练习，有时候把右脚放在上面，有时候把左脚放在上面，那就是左右脚的那个脚筋慢慢都松开嘛，所以有一天就可以双盘，所以它是时间的累积。所以现在盘不好都不用难过，我们可以经由练习的慢慢把那个筋骨慢慢松开，然后会它也会越来越柔软，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身体会 发热，然后就是会有暖的感觉。那个暖呢，就好像我们把那个硬的东西在那个火上烤，有没有？慢慢烤，那个东西就会软掉。那这个原理跟那个一样，我们身体会发热，然后发暖，所以身体的那个，那个筋骨呢，就会越来越柔软。它的原理就是跟这个原理是相同的，所以只要我们经常练习，那就慢慢可以盘得比较好。所以要右脚在上面还是左脚在上面，其实都可以啊，都可以的。那第三是将衣带松开，并且放置妥当，不要让它呢在坐中有脱落的现象啊。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要把身上感觉绑住的那个东西全部都要拿掉或者是松开，从头上的眼镜开始啊。你们在家练习的话，那个眼镜把它拿下来，有那个很紧的部位都要把它松开哦。如果觉得戴表很紧的话，我们就把表也放下来，把松开放下来啊。还有那个皮带比较紧的，把那个腹部就是腰部就是束得很紧的那个，我们也把它松开，皮带松开啊。或者是那个很紧的那个纽扣，也是把它松开啊。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尽量呢，就是穿比较宽松的衣服，像休闲服啊，或者是运动服，那个比较宽松的，那你坐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个绑住的感觉，那气脉也比较容易通畅，气血循环也会比较良好。所以这就是第三，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把身上所有束缚感的那个东西都要把它松开或者是拿掉。那松开也是要注意，不要坐到一半然后掉下来，然后自己吓一跳。所以松开之后，要该放好的就把它放好。那第四个就是手，手应该怎么放呢？它是说将左手的手掌置于右手的手掌上，上下重叠，大拇指相触，放在左脚上，尽量的靠近身体。为什么左脚？因为刚才双盘的话是先放左脚，然后放右脚，先放右脚再放左脚哈，先放左脚再放右脚，所以最后呢，它是左脚在上面，所以它就是把手呢放在左脚上。那这个也都可以，是不是一定左手的手掌要放在右手手掌上？也不一定，都可以啊。你也可以右手的手掌放在左手上，那一般是这样子。看你哪一个脚在上面，你哪一个手就在上面，这样就对了。你盘腿的时候，最上面的那个脚是右脚的话，你的右手手掌就在上面。你盘腿的脚，如果最上面那个脚是左脚的话，你的左手手掌就放在右手上，这样子就非常的正确。所以右手还是左手，就看我们的脚是右脚在上面还是左脚在上面。是以这个来看的。好，翻过来88页，接下来呢就是摇动身体和肢节7-8次，和最后的按摩法相同，所以我们下坐的时候也是同样要那个摇动身体7-8次。等手脚都调好了之后，就端身正坐，背脊骨打直，身体不弯曲也不高耸，这就是先摇动身体，顺时钟摇7-8次。那我们刚才是摇7次啊，然后再反方向逆时钟再摇动7次。那我们刚才也有解释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就是全身能够因为这样子而关节松开，那它会放在最恰当的位置上，这样做起来时间很久也不会疲劳，所以这个动作要千万要确实的做到，不能够把它省略掉。那背脊打直，虽然是打直，但是不是代表僵硬。那各位刚才做的还算有放松，就是我推还推得动的，那个表示有放松。 我要调姿势，然后推不动的那个身体就是没有放松啊，就是太僵硬、太紧张啊，所以他，我想要帮他调姿势也调不动啊，就是推不动，那个就是太硬了。所以我们虽然背脊是打直，但是是放松的。那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往前倾或者是往后仰，那刚才大部分都是往前倾的比较多，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往后拉，那表示说你们的姿势往前倾，这不是很正确，那往后仰也不是很正确，那是调身体，要调到不弯曲也不高耸，高耸就是往后，就是他为了要让他的脊椎挺直，所以它就变成有一点往后，往后仰，这个就是叫做高耸。这样子做一下就会很累，那就表示说你挺得太直了，挺得太直也不对，太直太硬，就是做一下你就会觉得肩膀很酸痛，那个就是你的那个身体太僵硬了，然后往后拉直，往后挺直的结果就会很快就累了。接下来就是头摆正，所以第六就是检查我们的头有没有摆正。什么叫摆正呢？就是我们的鼻子要对着肚脐在同一条直线上，这就表示它有摆正。所以它不偏左，偏左就是偏向这个左肩膀，叫做偏左，那偏右就是偏向右肩膀，这个叫偏右。那还有一种就是左右倾斜，它不是往肩膀这边靠，而是往左右这样子倾斜，所以我们要检查它是在同一条直线上，没有 往左偏斜啊，那个倾斜也没有往右倾斜，这时候头就是摆正，那也没有下低或者是上扬。刚才有几位师兄呢，头是往下低的，这个就表示他头没有摆正，就是往下垂了，那往上仰也是不正确的，所以要平直，平面正住，没有太低也没有太高，这是头部。我们检查好呢就开始吐气。第七，开口吐去胸中的晦气。吐气的方法呢就是张开嘴巴吐气，那不可以又粗又急，不可以吐得很快然后吸得很快，要慢慢的，应该绵绵密密缓慢的吐出，同时观想全身百脉阻塞之处都随着气息打开，晦气也随之排出，这个观想很重要。全身我们气脉会有一些阻塞的地方，那我们就透过吐气的时候做这样的观想，那阻塞的地方它就慢慢可以打开，可以打通。阻塞就是我们平常容易生病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打坐可以治百病，它的原理就是它会做这样的调整，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观想。那体内有一些浊气啊、晦气啊、病气啊，也是要观想随着吐气把它吐出来，全部把它吐光。所以气吐完之后再闭上嘴巴，有鼻子缓缓吸纳清气进入体内，所以是鼻纳清气，口吐浊气，吸进来的是干净的空气，吐出去是污秽的浊气，如此三次，就是一般是这样子来做，重复做三次。如果身体和气息都已经调和，仅仅做一次也可以，这种情况就是说它他在平常的时候就已经心平气和，他没有在做的时候，他的气息就是非常的缓慢均匀细长，就是平常的息就已经调好，所以他现在坐下来呢跟刚才他在没有做的那个情况的气息其实没有相差太多，所以这样的情况他就可以做一次就可以了。那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这个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些禅定的功夫了，他平常虽然是在 做事情，我们常常说有一句话说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嘛，那就表示说他的禅定已经可以维持在一般的行住坐卧当中，都可以保持那个定境，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他腿盘不盘，他的气息都是非常的缓慢的。那这种情况当然就不需要做到三次，可是一般人就一定要做三次，因为他在动的时候气息是非常粗的，尤其是在行动的时候，走路啊或者在讲话，他的气息是比较粗的，然后比较快的，所以本来是行动的时候的那个气息，那现在坐下来突然要静了，刚才是在动的，那现在突然要静，所以那个气息一下调不过来，那你坐下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身心没有办法安稳下来，是因为你的息不调，所以他这个口吐浊气，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动作也千万不能把它省略掉。它可以调整我们刚才非常粗动的那个气息，借着这三次的吸气吐气呢，调整过来，可以变得比较缓慢。那当我们等一下在静坐的时候呢，我们身心就比较容易宁静下来，不会一动一静相差太多，那个气息相差太多，所以它有那个调息的作用。接下来就是上下嘴唇要轻轻的闭着，那牙齿也是轻轻的相触，就是上下嘴唇是很自然很轻松的合着，就是没有咬牙切齿的意思。如果口部太紧张，你会觉得上牙跟下牙是紧密的咬合的，那个表示说太紧了，就是我们这个两颊的肌肉太紧张，所以我们的那个牙齿是咬得很紧的，这个时候就不适合打坐，所以我们要把它松开，就是只是轻轻的闭起来就可以了，嘴唇那上下牙齿也是轻轻的相合，这样就可以，那没有用力的咬着。所以有一种方法就是主张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微笑，就是静坐的时候微笑，因为你一笑全身就放松，那也不会有咬牙切齿的那个情况发生，所以口带微笑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舌头顶住上颚，上颚就是那个口腔的上部的中央，我们有上口腔下口腔，口腔的上口腔的中央那一点它有一个穴道，那我们的舌头轻轻的顶住那个地方，口水它就会缓缓的流下来，就是会你坐一下就感觉口中有很多口水。刚才有师兄在问，那我可不可以吞呢？你实在是太多没有办法，你就吞一下，也不要故意要吞口水，不然你就坐在那边一直咕噜咕噜吞口水。所以我们因为一吞口水，我们的心意就会散乱掉，所以我们就是其实很安静的时候，它并不需要一直吞口水的。那嘴巴口水很多也没有关系，除非是实在是憋不住了，你就吞一下好了。接下来是眼睛闭起来，隔断外面的光线。这就是闭起来，不是全闭的意思，就是把那个上眼皮往下放，口就是那个眼开三分，所谓的垂帘，眼开三分，主要是隔断外面的光线。一般眼睛闭起来是容易昏沉，那他也容易看到幻境，种种的幻境现前，就是因为他打坐的时候眼睛闭起来，所以有一些他平常就容易胡思乱想的，所以他打坐的时候他就很多幻境现前，所以我们也不是很主张说他把眼睛闭起来。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你刚开始练习最好是眼睛就是开张开一点点，就是眼开三分，这样会比较好，也比较不会有昏沉的现象。眼睛闭起来坐舒服他就会睡着了，所以也不要完全的闭起来。那全部打开呢又容易散乱， 有定力的人他眼睛张开也是定的，可是对初学者来讲他可能没有那个功夫，眼睛睁开就东看西看嘛，从左边第一位师兄看到最后右边最后一位师兄，还有 前排的师兄全部在那边看，所以也不要全部张开，容易散乱，所以一个是容易昏沉，一个容易散乱，所以我们眼开三分是最恰当的。这样端真正坐，稳如电石，就是好像石头在那边这样，很非常稳固的，那个不轻易的摇摆身体，不要使自己的身头四肢随意的摇动，就是说我们一旦把这个身体都调好之后，你就不要再乱动了，因为一动的话我们的心意又会跟着散乱。那这个就是我们上座的时候初入禅定时的调身方法，它的口诀就是要做到不松不紧，我们身体不松不紧的意思就是不会整个身体就是全部变了形变了样子，那个就是太松，可能就是整个垮掉了，不是往这边偏就是往那边斜或者往前后，那太紧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全身太僵硬，我推都推不动，那个就是太紧，所以就是轻松然后自然，这样就可以绝对要放松。那下座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就翻到101页，这边他介绍下座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修行人在打完坐想要出定的时候呢，首先应该放松心念，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先把你的那个心念放松，离开原先的所缘境。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介绍所缘境，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法门，看你修的是什么法门，那你的心念就会系在那个法门上，像你念佛的话你的心就会系在佛号上，你是数息的或者是观呼吸的，你的心念就会放在呼吸上，或者是观想有做什么观想的，你的心念就会放在那个观想上。所以我们先要初定的时候，要下座的时候不要马上就下座，我们要先要把我们刚才心念所缘的那个所缘境呢，我们先要松开那个所缘境，刚才念佛的现在佛号就把它放掉，刚才数息的那个数息的数字或者呼吸就把它放掉，观呼吸的就把那个呼吸把它放掉，就是心离开原来的那个所缘境。接着呢我们就开口吐浊气三口，那也是慢慢的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观想气息从百脉随意流散。刚才有师兄问为什么要观想气息从百脉随意流散，就是我们的那个气血的循环或者气脉的那个流动，它有一定的路线，但是当我们阻塞气脉阻塞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那个路线循环的很好，气血循环受到那个阻碍了，所以现在做这样的一个观想呢，它就可以导正，就是循着它原来应该走的那个路线很顺畅的流动在我们身体的百脉当中，所以我们做这样的观想的目的在这里，然后慢慢的摇动身体7-8次，这就是跟前面我们上座的时候要先摇动身体，顺时钟摇动7次，然后逆时钟摇动7次，这样子也是把我们身体的那个刚才做得太紧张的那个部位把它松开，我们的全身骨节就能够因为这样子的摇动而把它松开，就是刚才僵硬的地方，比如说刚才整个背脊僵掉了，或者是肩膀硬掉了，或者刚才有师兄讲说他的头觉得有拉扯的感觉那现在就是要把这些 觉得紧绷的地方把它松开，所以我们也是必要做这样的一个摇动身体的动作。接着再动肩膀、两手、头颈、两脚，对，两脚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可以放腿了，本来是盘腿的，现在把可以把腿放开，那使全身的肌肉关节不再僵硬，所以我们这中间会有按摩的动作，用两手摩擦全身毛孔，因为在静坐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张开，如果不摩擦呢，风气就会进入体内，就容易得风湿症。我们如果做得很好，那个毛孔都会张开，在静坐的那个过程当中毛孔会张开，所以我们在下坐之前一定要摩擦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部位，就是有毛孔的地方，尤其是暴露在我们衣服外面的那个部分，然后像手脸部啊、手部啊，暴露在外面的部分我们都特别要摩擦，最主要就是把那个毛孔收缩回来，这样那个湿气风气就不会进入到我们体内。最后呢，两个手掌摩擦生热之后盖在两个眼皮上，再张开眼睛，所以是最后才张开眼睛，我们把前面的动作都做完之后才张开眼睛。那为什么要把两个手掌摩擦然后放在眼皮上呢？因为我们眼睛里面也是有很微细的那个气脉，所以我们不要一下坐马上眼睛就打开，它会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那个微细的气脉，所以我们都是先两手摩擦之后稍微放在眼皮上盖一下，然后眼睛再睁开，这样对我们的眼睛比较能够保护。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就很重要，一定要等到我们的身体发热发汗的情况减缓之后才可以随意的进出门户，也就是讲到我们刚才讲到说你不要突然的站起来，然后有人按门铃赶快站起来去开门，有电话赶快站起来 听电话，这个都不合适的。所以书上讲的这些动作呢，我们一定要确实把它做到。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身体会发热，这个是正常的，那有一些它会流汗，这个也是正常的。这个发暖是一种好的现象，那个流汗呢就不一定了，要看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天气太热的话，因为天气太热也会流汗，这个就是正常，可是不是天气太热那你还会那个汗流不止的话，就是大量的排汗，那表示说我们体内有湿气，那就让它流没有关系，那表示说我们体内的湿气借着我们打坐呢就排出体外，其实它是一个好现象。所以有大汗流那个有大量流汗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不用紧张，我们就是准备一个毛巾把它擦干，一定要等到身体这个发热的情况还有流汗的情况停止了之后，我们就是发热的情况就是说你的体温要恢复到你原来那个体温，那你流汗要用毛巾把它擦干，那不再流这样的一个阶段你才可以起来，这样会比较好。如果不按照以上的方法出定，由于在坐中定心已久，若出定时快速急促，停留在身中的气法未散，就会患头痛之症，全身的骨节也变得僵硬，像是得了风痨，就是患湿之病一样。所以非常的重要，绝对不要很快的就起坐，因为刚刚我们身心非常宁静的状态，可是你现在非常动作非常的粗鲁啊，突然的站起来，或者是没有确实的按摩好就站起来，那在这个之后呢，若是得了这个病以后，在坐中就会感到烦躁不安， 就是说你没有确实按摩做了这以上这些动作，然后以后再下次再做的时候，你就很难安静下来，会觉得烦躁不安。这原因其实就是出在我们每次下坐的时候没有做这些动作，原因都出在这里。那一旦有风气、寒气或者湿气进到体内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全身的骨节僵硬，或者是那个头会有头痛的这种感觉，就是一般所谓的头风，你会觉得头部好像进去风的那个感觉，不太舒服。那关节的地方都会觉得很僵硬，就是关节不利，就是没有办法顺利的那个那种感觉，就很像我们所谓的落枕，有没有？你们晚上睡觉，如果枕头的那个高度或者角度不是很好的话，我们第二天觉得好像脖子扭到了，有没有？那个僵硬的那个感觉，就有一点像那个感觉。就是我们所谓的残病，就是没有处理好，反而会得残病。所以在心想初定的时候呢，千万不可粗心暴气、轻躁妄动。以上所说就是在初定的时候怎么调身、调息、调心的方法。顺序是先调心，就是我们先把心念放松啊，这是先调心，离开我们的所缘境。调息就是口吐浊气三口，就是在调息。最后调身就是按摩啊，这些就是调身。除了书上讲的以外，我们还要注意的呢，就是在家里练习打坐的时候，灯光不要太亮，也不要太暗啊。太亮容易散乱，太暗容易昏沉啊。所以我们刚刚在静坐的时候有稍微调一下灯光啊，那个灯光就是比较恰当那个打坐的时候的光度。还有肚子太饿太饱也不适合静坐，太饿容易散乱，因为咕噜咕噜咕噜做不好，刚刚吃饱容易昏沉，所以也不适合来打坐的时间。还有就是最好固定时间，每天固定那个时间来打坐，它的效果会比较好。还有固定一个地方打坐，不要今天在这个在客厅，然后明天在卧房，然后在什么书房，这样子高兴哪里坐就哪里坐，这样子效果不会很好。因为坐久了它会形成一个气场，我们所谓的磁场，所以你固定在一个地方坐，还有固定时间坐，长时间累积下来效果会比较好。所以我们主张是你找一个固定的地方，每天固定的时间来练习。还有就是如果有开冷气或者是风太有开风扇或者是有风的那个感觉的话呢，我们一般是最好是那个腿啊，就是膝盖上要盖一条毛巾，还有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湿气、寒气、风气都是从我们的肩膀这个两肩这个地方，还有膝盖头的地方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啊，所以我们如果有那个风的感觉的时候，最好是把膝盖还有两个肩膀把它盖住啊，肩膀可以盖一条毛巾啊，那两个膝盖也可以盖一条毛巾啊，这是在家里练习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千万不要让风直接吹在身体上。这样也会得刚才讲的那个风劳，就是湿气、寒气啊，风气进入到体内而得这个残病。还有就是下坐之后呢，不要马上上厕所，刚刚都跑去了嘛，对不对？最好是不要马上上厕所，要稍微休息一下，也不要马上去冲凉，就是洗澡，不要马上洗澡。因为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会聚集很高的能量，那能量是溶于水的，所以你去洗手啊、去冲凉啊，那个能量全部都随着水就流光光了。 那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都会稍微休息一下，也是等刚才讲的身体会发热嘛，所以等那个体温降到我们正常的体温，还有发汗的情况也是没有在流汗的这种情况，再休息一下，我们才去上厕所啊，来冲凉啊，或者是出门啊，这些事情才做。那明天我们还是一样，先前面一个小时先练习，再做一次。接下来我们会介绍我们做好了之后要做些什么事情啊，总不能坐在那边胡思乱想或者是发呆啊。我们会有一个法门来介绍给各位。那关于这个上座跟下座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请说。什么？休息多久？应该休息多久？休息多久才去冲凉啊，上厕所是吗？至少是15分钟以上，对，半个小时是最好。冲凉好，冲好凉之后可以马上坐。先冲凉再静坐是吗？不一定啊，如果他没有空。对，如果有时间也可以，他其实不一定要冲完凉才做，也可以这样做，可是不是一定要冲完凉才可以静坐。
可以马上静坐吗？冲凉完马上？
可以。喝水啊，喝水，除非很渴。喝要慢慢的喝，一口一口慢慢的喝，不要咕噜然后一杯就下去了。如果很急的话，一定要上厕所的话，那就去吧。不过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不让那个能量流失的上厕所的方法，就是他要排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咬紧牙关，然后这时候就要咬牙切齿。然后那个脚跟把它立起来，这样子上，它的能量比较不会随着那个小便流失。请说。什么时间适合静坐？最好是早上，最好的时间是早上5点到7点。爬不起来没关系，我们只说最好。最好是早上5点到7点。那接下来就是中午以前是第二好，下午以后，中午以后是第三好，晚上越晚越不好，就是这样子。看各位方便的时间嘛，尽量不要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做，因为我们知道晚上的那个阴气比较盛嘛，白天的阳气比较盛，所以对我们的生理来讲也是好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在晚上过了11点子时之后来静坐，尽量是子时以前静坐，子时以后它那个阴气越来越盛，所以我们就那时候是阴气最盛的时候，子时是一阳生嘛，所以那个之前是阴气最盛的时候，我们尽量是在早上做效果会比较好。请说。 静坐时间多长，看你的腿可以熬多久。对，我们前面一堂课曾经讲过，那个腿会酸胀麻痛的，我们就从10分钟开始练习也没有关系啊，15分钟、20分钟，然后慢慢的拉长。那可以拉到多长，可能就是因人而异了。嗯，真正入定，他可能3天3夜，可能1个月。古时候古大的有入定很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的这样的记录，所以实际上很难讲你可以做多久。因人而异，就是看你的时间。现在的人很忙碌，可能他一天要找出时间来练习，可能也不是很容易的。可是持久比较重要，就是说你一天即使只有10分钟、15分钟来练习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是累积，功夫是累积出来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最好是每天固定那个时间来练习，那恒常发这个恒常心、久远心，这个比较重要。不适合，对，靠近电器，像插头啊，哦，那些电器就是有电磁波的干扰嘛，对，在这些没有开着，像那个插头，它是有电的，不然你插下去为什么会通电？那表示说那个插头的地方它是有电的，对，你虽然没有开，但是它是充电的。所以它会有干扰，所以我们也是可以避开电器的地方来静坐，会比较少干扰。嗯，可以喝一点，不要喝太多。对，喝太多的话，我们胃会有负担嘛，然后你坐起来会觉得胃胀胀的，还有呢，很快就想要上厕所了嘛。谁喝多了不是就要上了吗？所以不适合喝太多。嗯，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静坐，不是我们是学习静坐。所谓的静坐就是要静，对，那有动的现象我们其实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动嘛，那你叫他不要动，他就停下来了。我们没有暗示，没有自我催眠，他就会静下来。对，没有，不可以。我们刚才讲风不要直接吹在身上，所以不是打开风扇在下面坐。嗯，尽量风不要直接往身上吹，你可以打到墙上，然后这样子折返过来都比较好一点。嗯，什么？
就是说，如果静坐的时候可以播放一点音乐吗？
不可以。有一些方法，对，它是叫你放一些轻松的音乐啦，哦，或者是佛教的梵拜啊，不是很好吗？哦，梵音不是吗？那个只能够让身体放松或心放松，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方法，但是没有办法得定，对不对？我们是要修定，不是让自己的身体放松。放松你不需要打坐嘛，你躺着听音乐多舒服，干嘛盘腿？所以各位可以问问自己，你为什么今天来学打坐？你的动机跟发心是什么？我们明天有空的话来介绍一下。等各位把这个姿势都做好了啊，也知道用什么方法来静坐之后，我们会谈一下为什么要学静坐，你的目的是什么？不过各位可以先回去想一想。我们明天有时间就讲，如果明天没有时间讲，我们就后天一定要讲。你们回去先问问自己，先找答案，你们为什么今天来这里学静坐？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是要练身体呢？练身体就去练功夫就好了嘛，练瑜伽、练气功， 更快啊，不一定要来打坐啊。所以你是来练身体的呢，来治病的呢，还是说我烦恼很重，我是希望来调伏我的烦恼呢，还是我希望解脱呢，啊，希望开悟呢，还是我希望得神通？修定可以开发神通，所以我为了开发神通有大威德力，然后我才学静坐的吗？回去想想你为什么来，这个动机跟发心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将来的结果，你发什么心就有什么样的果。磁场，磁场怎么样？磁场跟什么一起？能量跟磁场一起的吗？不同的能量，不同的磁场吗？磁场就是 能量的那个散发的范围，叫做磁场。在观。观什么？观想跟磁场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都没有讲到观啊，你是说观想那个百脉流通什么的那个观想，观想跟磁场有关系吗？我没有讲观想跟磁场的关系啊。我没有弄在一起，你弄在一起，是没有关系。你们想问什么都可以，要弄明白才好做嘛，方法才不会错误。咳嗽，静坐的时候想咳嗽，还是咳嗽可不可以静坐？喉咙痒痒，你就看吃什么喉糖还是？川贝枇杷膏还是什么？想咳嗽，原来没有感冒，也没有咳嗽，可是坐的时候想咳嗽是吗？你在讲这个吗？哦，你把那个舌顶上了，它就没有这个现象了，这个现象就会消失。喉咙痒痒想咳嗽，它其实是气冲到喉咙这边，然后它没有通过去。所以你只要把舌头轻轻的顶在上颚，它那个气就会接通，就会透着这个透过舌头，然后到那个头顶上去，那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它主要是气冲上来，那你的舌头没有顶住上颚，所以它就卡在喉咙，你就会觉得痒痒想咳嗽。好，请说。那么进出的时候想打嗝？打嗝那就是。那是在调整胃气，对，它就是调整的过程会打嗝，对对，它就在做调整嘛。那你胃气调和以后，它就不会有打嗝的现象。那是胃酸分泌的问题吧？你的胃应该有一些毛病吧？平常胃好不好？超过半小时就有。是，那你要小心注意了。对，所以我说你要小心注意，那就不是胃的问题。如果你胃没有毛病的话，就是别的问题，懂吗？就是有别的磁场干扰，你明白吗？对，所以你就要小心注意了。哦，是打嗝，是，对，那是体质的关系，对，你可能要增加自己的能量场。是啊，你对你如果去做身体健康检查都没有毛病的话，就不是胃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另外的问题，对，有干扰，就是有干扰，对。 对，有别的众生的干扰，就是不同的磁场的干扰，就会有，也会有这个现象。所以你要注意，你明白我说要注意的意思吗？你不注意的话，就有其他的灵体会附身。嗯，是，嗯，是，对，要心住正念，然后就是增加自己的那个磁场的力量，增加自己的能量，那个就没有办法靠近，或者是没有办法附身。你说内棺材吗？哦，那个是很安全的法门啊。对，嗯，就是这两个原因嘛。是，对，如果是胃的问题的话，那我胃气调和了之后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那如果是干扰的问题，就是自己心念要心住正念，然后不要胡思乱想，然后也不要，哎，有那个，嗯，哎，不好的欲望之类的，这样就比较安全。是，感觉有东西在头上。就是有东西在拉扯的感觉，是吗？有东西在头上爬。还是怎么样在爬？嗯，你平常有吗？还是刚刚静坐的时候才有？吸气吐气，就开始了。哦，感觉头部有干扰，嗯。越来越强，感觉头部有干扰，嗯，你就放松，嗯，头部放松。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静坐的时候，觉得有东西在什么头上爬、脸上爬，它其实是气在走，所以不要太紧张。如果觉得说，哎，好像有蚂蚁在脸上爬，那个痒的感觉，就是说，哎，气行那个表皮。气是走在表皮的地方，所以你是觉得表皮在痒，可是它如果再深入到肌肉或者是筋骨的话，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好，所以它有各种不同的感觉，那个都不用惊慌的啊。就是说你的气开始流动，开始在气在身上走啊，或者是做一些调整啊。原来阻塞的地方现在因为要冲开啊，所以会有一些那种不同的感受跟现象，这个都是正常的，就是说它在调整的过程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样子。是，你就头部放松，好不好？嗯，是我明白。我们再继续练习做好不好？啊，看每天的变化怎么样，明天再做做看。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流泪，哦，有时候流泪，那个是肝气有郁结，肝气郁结，肝开窍于目嘛，啊，哦，所以我们平常如果说有情绪的那个压抑呀，啊，或者是肝气不舒啊，就是我们肝气是喜欢那个舒展开来的，可是你有一些那个情绪没有宣泄掉，所以它就郁结在那个肝的里面。在肝里面，所以你在静坐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流泪的现象，它其实就是一种调整，就是说让你肝气抒发的一个管道，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说你的肝气得到了疏解。
明白吗？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哎，我们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